与其对外质疑，不如对付自己。作者张景峰，北京大学九二级化学系，摘自《从未名湖到生命泉：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二》。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是我这几年的主要工作。如果要我来建一个模型，预测一个人能否得救上天堂的话，这个模型对我这个人做出的预测概率应该是很低的，因为我身上有很多蓝族人找到真正信仰的特征。我喜欢以怀疑一切的眼光看待事物，生在一个又红又专的家庭，在无神论的社会背景下成长受教育，为人又骄傲自大。社会不公，所以我无需遵守制度。不过我倒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思考人生，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？人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吗？如果人过了这一生就什么都没有了，也是挺悲哀的。在当时的社会和教育背景下，我坚定地认为人是进化的产物，宇宙只有我们看到的物质的世界。既然人只有一生，那就好好珍惜过好这一生。这是我当时的人生观。我认为人如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，因为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战场，人只是更复杂的动物，法律只是统治阶级管理被统治阶级的工具，人为自己的生存和利益可以做违背法律的事情。当然，如果牺牲其他人利益的时候，可能需要谨慎一点。我自认为自己的道德底线还是比较高的，但我在考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时候，却认为不按照考试的规则去获取利益是合理的。在托福考卷发下来后，监考老师不让我们打开试卷的时候，我就打开试卷偷看题目，所以我的托福考试成绩考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分， GRE 考试也如法炮制。我把在数学题上省出来的时间用在做其他的题目上，这些我都认为是应该的。我的理由是，我生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，我们那里教育水平比较低，我的英语基础一开始就比别的学生差，所以为了弥补这个社会给我的不公平，我不需要遵守社会上的规章制度，这样GRE 我也考出了我从前从未有过的高分。做教授的整天说谎真不容易。和很多北大同学一样，我在本科毕业以后就到美国留学，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化学系读有机化学博士。来美国的第一个学期感恩节的时候，我被同学邀请去教会参加感恩节聚会。记得当天的讲员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他讲的题目是和圣经创世纪有关的一些故事。我当时很困惑，为什么大学教授会来讲这些神话故事呢？他肯定有足够的智慧，能够判断出来圣经的东西是不可能对的。我对神话故事没有特别大的兴趣，于是没有听完这个教授所讲的，就从旁边的一个小门溜走了。不过回家以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为什么大学教授会去讲神话传说让大家相信。后来我得出的答案是，他其实知道他讲的并不对，但是他认为如果世界上很多人都信神的话，都做好事，这个世界会更好，所以他宁愿传讲一个错误但可能会导致好结果的信息。我当时想，这个大学教授为了让人做好事，整天说谎也真不容易。在这以后的两三年里，我都没有再去过教会参加他们的活动。当时我和一对夫妻做室友，我们后来成为很好的朋友。一次闲聊的时候，我说人没有灵魂，世界就是物质的。那个做妻子的对我说，人肯定有灵魂，他讲起以前自己经历的一件事。有一次他阑尾炎手术后不幸大出血，当时处于昏迷状态，但是他感到自己升到天花板的高度，看着下面的人在忙忙碌碌地救他。后来 他被救活，就问护士当天发生的事，护士说的和他看到的一模一样。这个事情让我很困惑，我没有怀疑朋友对我说的话，这个肯定是他的亲身经历，我的解释是可能是巧合吧。后来我基本上把这个事就忘掉了，他们夫妻两个也离开芝加哥去加州定居，那些事情对我都不重要了。来美国的头三年里，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里非常努力的工作，但是实验并不是特别顺利，我也渐渐开始焦虑起来，担心以后的前途。我一直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，但是在两年的辛苦工作都没有太多进展的情况下，我在生活和学习上都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后来我有机会再次回到教会，认识了很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，我发现他们人都很好，对我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难都会尽量帮忙。在听了一些讲道以后，我又开始思考以前一直盘桓在头脑中的问题，现在多了一个选项，这个我们看到的世界可能不是全部，可能有一个我们现在看不到的世界，可是当时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根本看不到也没法测量的东西。另外，圣经里记载的很多故事太违背科学，像死人复活、童女生子、水变酒等等，怎么可能呢？就算有另外一个世界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还是要遵守基本的物理化学规律吧。但是我慢慢认识到，人生如果没有神其实没有意义，不管我们怎么想办法给人生一些高尚的目标，其实都没有意义。如果世界是物质的，人类可能灭绝，地球和我们生活的太阳系也可能会毁灭。当这一切都毁灭的时候，我们今天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。我以前的无神论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生观，于是我开始想，万一真有神呢？这一想不得了，后果可能很严重。如果这个神和我们没有什么交流，不在乎我们，那我们现在怎么生活估计都无所谓。可是如果这个神真的和圣经上讲的一样，我就需要好好考虑了。我开始读圣经，认真听讲道，问一些更深的问题。就像圣经上说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路加福音11:10。神慢慢打开我的心，更多的认识他。其实我在最后决志信主的时候，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是那些对我都不重要了。我的第一个祷告就是向神说，我的信心很软弱，希望神给我信心。奇妙的是，在我信主以后的一年时间里，神让我看到和听到了很多我以前根本不可能相信的事，这些事都是和灵界的存在有关。因为我信主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相信人有灵魂，有灵界的存在。这些事在一年以后，我的信心明显坚固之后，就很少发生了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想起来以前那对室友和我说的奇事，就打电话问他们。我和他们说，我已经是基督徒了。他们说，他们也信主了，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一定有神。信主以后，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所有的生活压力都交托给神，我的生活充满了喜乐，虽然也有困难，但是每次想到我已经得到了那最美好的，这世界上的困难还算什么？再说，神总会给我预备道路，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？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信主，神还有什么不能成就？我觉得在美国这些年，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，收获了很多，但是最大的收获还是能够相信耶稣，成为基督徒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，但这不是人生的终点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还要继续努力，过荣耀神的生活。成圣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，我有时信心软弱，但神总是坚固我的信心，让我在信主的道路上没有偏离。 和自己的老我打仗。信主后委身在团契里，大家不止一起学习圣经，还经常讨论夫妻关系和家庭生活。在一次讨论后，大家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家里要有爱，主耶稣怎么爱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怎么爱周围的人。说起来容易，但是做起来很难啊。我一直以来都有个习惯，就是把脱下来的袜子随便扔。我的太太婷婷从来不会这样，她看了很不高兴，说了几次以后发现我也不改，后来再说就有点不耐烦了。我呢，说了很多次也没有太大的改进，还觉得婷婷总为这样的小事找茬发火，所以这成了一个我们偶尔闹别扭的导火索。我以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乱扔袜子能算罪吗？圣经也没有说不能随地扔袜子啊。我是做科学的，比较严谨，查了一下圣经，袜子这个词在圣经里一次也没有出现过，所有有关袜子的话题神根本就不屑讨论，我们干嘛还在这里纠缠不休？话又说回来了，生气和发怒可是圣经明文规定三令五申是神不喜欢的，姐妹当然也据理反击。圣经说不轻易不急于发怒，是你一次又一次把我惹火了，没法不发怒，我说你两句你就不高兴了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你就这么爱你的妻子？真是惭愧，本来是神用来造就人的圣经话语都被我们活学活用到夫妻吵架里了。圣经说我们要用神的话武装自己，好去为主打美好的仗，家里的仗都打不赢，怎么出去打仗？这句话不是开玩笑，我们的确是要先把家里的仗打赢，不过这个家里的仗不是和我们的配偶打，是和我们自己的老我打，这很难，也是主让我们学习的功课。试想，如果我们和家里人能够从来不发怒，出去传福音，不管慕道友怎么抵挡，甚至讥笑我们，我们就能一直蛮有爱心地讲神的福音，这样别人就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了，他们就会想，他怎么会脾气这么好，和我见过的很多人都不一样，一定是他的信仰使他这样，就算是他还没有信，但他对我们的信仰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。为扔袜子这样的小事吵架，肯定是很让人郁闷的。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，和和气气探讨这个问题。我说，好吧，我可以改，但是改旧的习惯需要时间，姐妹得有耐心。婷婷看我做了让步，也说，好啊，你以后再随地扔袜子，我就不说你了，给你捡起来，你有想改的心就好。后来我们在袜子问题上就不怎么吵架了，我也有些进步，但有时还是会忘记。后来圣灵给我一点感动，让我看到其实婷婷真的做了很多牺牲，对于一个很喜欢整洁干净的人，看到脏袜子在地上，而且经常是找到一只不知道另一只在哪里，她肯定是很不舒服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中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我就问自己，我能为妻子舍己吗？我不知道在这样的试炼来临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能做到，但是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这么小的事情，我的爱在哪里？我以后怎么和神交账？我之前说这个习惯需要时间改，需要婷婷有耐心，其实就是说我虽然可以爱，可以做出让步，但是要有条件，做妻子的也得爱一些才行。但神给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，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在我们还抵挡他的时候就爱了我们，没有任何条件。想到这里，我对自己说，扔袜子这个习惯哪里需要很长时间改，马上就改。就这样，我把扔袜子的习惯彻底改了。现在我在对付一些更难对付的主不喜悦的坏习惯。